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警方将终止与中共监察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协议，乌龙石超市上调付费会员年费。联邦银行预测储备银行下一次董事会议将暂停加息。根本加薪谈判进展，这个星期新州数家医院员工将罢工。新州暂冻建议员高级公务员两年薪酬。澳洲女性全职就业率创历史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联邦警察局确认将不再续签同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2018年12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有国际人权组织说，中国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结束与其机构的合作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5月25日，澳洲联邦警察局官员向国会法律和宪法事务立法委员会证实，该机构将不会续签与中共机构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为期5年，将在今年年底到期。负责国家安全的澳洲联邦警察局副局长伊恩·麦卡特尼表示，该机构已征询了澳洲外交部、陆政部等部门意见，并肯定地说，澳中的双边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没看到继续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必要。同中共国家监察委员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曾引发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担忧。该组织说，中共一直试图通过签订此类合作协议，建立其国家监察机构作为国际司法合法伙伴的合法性。去年9月，保护卫士发布了中共海外11年疯狂执法报告。该机构警告说，中共设立的海外警桥服务就分布在全球至少53个国家，数量超过100个。人权组织担忧，这些在海外的中共警务办事处可能被用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或强迫人们返回中国，面临潜在的政治化审判。保护卫士在5月25日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共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猎户行动，该行动侵犯了世界各国的国家和司法主权，通过其留置措施强迫失踪，犯下了反人类罪。中共前外交官陈用南表示，猎户行动更多针对的是批评中共的异己政见人士。澳洲安全情报局局长麦克伯杰斯近日对国会法律和宪法事务立法委员会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在澳洲领土上设立未公开或未经授权的警察站都是不可接受的，亦是非法行为。综合消息，乌龙石超市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提高 Everyday Rewards Extra 付费会员年费。Everyday Rewards Extra 付费会员项目已经运行了1年。乌龙石超市决定，从7月1日起，付费会员的年费从59澳元降到70澳元，取消网上购物10%折扣的优惠，但在乌龙石和 Big W 门店内消费仍有10%的折扣。此外，每次购物的3倍积分优惠将减少为2倍积分。乌龙石发言人说，我们的 Everyday Rewards 计划每年帮助会员在购物时节省数百澳元。会员可以通过在我们超市和合作方零售店购物时赚取奖励积分和获得优惠。该发言人表示，会员平均每月可节省30澳元。乌龙石决定继续扩展会员项目。目前，乌龙石超市旗下的 Everyday Rewards Extra 付费会员大约有10万人，免费的 Everyday Rewards 会员大约有1400万人。一些会员对 Woolworths 更改 Everyday Rewards Extra 计划的条款感到不满，有些人抱怨这个是变相涨价，还有些人说 Woolworths 的付款会员聚拢了人气后就开始改条款。综合消息，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的零售销售额为352亿澳元，低于市场预期，上升 0.3%。 之前零售销售额在3月份增长了 0.4%， 2月份增长了 0.2%。 按年率计算，截至2023年4月30号的12个月内，零售销售数据从3月份的 5.4% 增长放缓到 4.2%。 统计局的零售统计主管本多伯将零售支出的疲软归因于储备银行积极收紧货币政策，导致消费者行为的转变。多伯先生表示，过去6个月的零售额保持平稳，因为消费者在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减少了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针对最新的零售销售数据，联邦银行表示，低于预期的零售额将受到储备银行的欢迎， 因为这个可能表明经济增长放缓或将降低通胀压力。联邦银行的专家史蒂芬不表示，展望未来，我们预计消费者支出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在5月份重新开始加息后，储备银行可能会在下一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暂停加息。AMP 首席经济学家辛恩布利佛表示基本赞同此观点，但他警告说，鉴于持续鹰派的评论，以及工资增长风险和房价上涨，储备银行仍有可能继续加息。说来消息，新州的急救护理人员、护士同其他卫生工作者正在加大行业行动力度，他们对工党上台两个月后承诺的加薪未能实现感到不耐烦。取消3%的公共部门工资上限是工党竞选时的一个关键承诺，工会对缺乏进展感到失望。卫生服务工会表示，新州几家医院的员工将在5月31号罢工，但患者的安全会受到影响。工会主席海耶斯对政府在生活成本上涨的情况下没采取行动感到非常失望。他说，沮丧的工人准备采取行动，要求加薪。他在29号说，目前仍有很多对话，但没有很多行动。工会要求加薪 6%，并指出工资增长没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海耶斯表示，随着工会在7月份召开年会，罢工行动只会增加。新州州长安文斯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中，但这个星期不会向议会提出任何提高工资上限的立法。他在29号说，我对对话的进展感到非常满意，绝大多数工会已经坐下来和我们讨论了下一阶段，希望我们能很快地对此达成一些看法。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显然是推进谈判和防止行业行动，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说来消息，新州议员和高级公共服务管理人员薪水将被冻结两年，以帮助实现承诺，为一线员工加薪提供资金。新州议会5月30号通过立法，从7月起冻结议员和公共服务高管的薪水，并将节省的数百万元用于护士、护理人员、教师和其他一线工作者的加薪。这个星期一，新州内阁批准了这一措施。两个月前，工党因承诺取消公共部门 3% 的加薪而赢得选民支持，大获全胜。新州州长安文斯在履行关键选举承诺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卫生工会已经威胁要升级劳工行动。安文斯发表声明说，我们说过将冻结政客的薪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法案所做的。我们继承的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预算，不过预算是关于完成优先事项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重建我们的基本服务，并投资于一线员工。这次被冻结降薪的高管包括部门次官、机构行政总裁、行政办公室主任、专员和司法官员等。财政厅估计，这一措施将在4年内节省约2.6亿元，这些资金将投资给学校和医院等基本服务。政府发表声明说，在前政府的领导下，新州政府机构、部门和国有企业高管的年度薪水账单已飙升至每年约10亿元。工党政府承诺结束为全州人民提供基本服务的一线员工的薪水冻结问题，同时实现负责任的预算节约。在今年3月大选之前，高管和政治家的薪酬冻结得到了两大政党的支持。按照计划，一项法案将有效冻结所有议员的基本工资两年，而第二项法案将冻结高管以及司法和非司法官员的薪水。综合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澳洲女性全职就业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近400万女性一个星期工作38小时或更长。工党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澳洲女性全职就业人数已达到383万，这个是有纪录以来澳洲女性从事全职工作最多的一次。在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执政的第一年，2022年5月到2023年4月，净工作职位增加了332,900个。是历届政府执政第一年中就业增长最多的，不单止全职工作人数达到了创纪录水平，而且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即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占工作年龄段人口总数的比例，亦在2022年6月和2023年3月创下新高。对官方劳动力市场数据的最新分析发现，自2022年5月以来，女性总就业人数增加了19.34万人， 其中绝大多数人从事全职而非兼职工作。在此期间，找到兼职工作的女性约4300人，289100名女性找到了全职工作。联邦政府对统计局数据的分析发现，这一趋势男女一致，全职职位占总就业增长的 85%， 自2022年5月以来增加了 28.34 万个，而女性占全职工作增长的2%。澳洲就业与劳资关系部长帕克表示，政府正在通过多种形式支持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包括支持女性比例很高的老年护理行业，并为其大幅加薪提供资金。目前全澳洲性别收入差距为 13.3%， 全职女性平均每个星期收入比同等男性低253.50澳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